第四课，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引言：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他们就变得害怕起来，并试图在上帝面前隐藏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悖逆了上帝，并为此事感到羞愧。他们不再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上帝，但上帝因着他的大爱，却主动来寻找他们，并与他们谈话。上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必定要受到惩罚，但他也给他们带来了盼望的信息。上帝向他们保证，苦难、痛苦和死亡绝不会是他们生命中临终的遗言，他们绝不会永远生活在绝望中。上帝应许说，终有一天，那欺骗他们的恶者撒旦将被毁灭，那取得最后胜利的绝不会是撒旦，而是上帝。完成这伟大胜利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不仅会摧毁撒旦，而且会带来赦罪和平安，并使人们恢复与上帝之间爱和喜乐的关系。虽然亚当和夏娃当时还并不能完全了解这一切事，但上帝的确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在本课中，你将更多了解关于我们称为耶稣的这位奇妙人物。追问耶稣的真理。问题一：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永恒之子，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他在降生之前，在永恒中就已经存在了。他是世界借以造成的上帝的道。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1-14，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1:16-17，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问题二：关于耶稣，圣经还告诉了我们什么？耶稣愿意谦卑自己，离开他在天上的荣耀地位，使他能作为仆人来到地上，为人类的救赎献上自己的生命。他并没有抓住他在天上的地位，而是甘愿放下自己，使有罪的人类得以找到赦罪之恩，并能与他永远活在荣耀里。参考经文：腓立比书2:6-8，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17:4-5，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问题三，耶稣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耶稣通过一位犹太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婴孩，正如先知以赛亚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参考经文，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问题四，玛利亚既是童贞女，怎么可能生下一位婴孩呢？圣灵通过奇妙的大能运行，使玛利亚感孕。虽然玛利亚和自己的未婚夫约瑟对天使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惊讶，但因着谦卑和信心，他们接受并相信了天使告诉他们的。参考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问题五，耶稣降生在哪里？耶稣出生在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小城，离耶路撒冷几英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当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的家来到这个城里时，伯利恒的客店已经没有了地方。耶稣出生在一个牲口棚里。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实现了先知弥迦在数百年前的另一个旧约预言。参考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四到七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上名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问题六，为什么要给他起耶稣这个名字呢？耶稣之所以有如此称呼，是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或上帝拯救。玛利亚和约瑟没有自己选择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天使赐给他们的。天使告诉他们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他要被称为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21，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提摩太前书1: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问题七，为什么耶稣又被称为基督或那基督呢？基督最初更多是一个称号，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基督一词的意思是受膏者，与旧约圣经中弥赛亚一词的意思是相同的。在旧约时代，一个人被上帝选立为特别的角色，如先知、祭司或君王，然后就会用一种特殊仪式来用油膏抹。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他被圣灵膏为最伟大的先知，我们独一的大祭司和我们永远的大君王。不管在新约圣经中还是在教会历史中，我们都读到了耶稣、耶稣基督、基督或基督耶稣的名字，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都是恰当的称谓。许多人在使用这一名字或另一名字时，并没有具体考虑每个名字的含义。然而，其他信徒却根据名字的具体上下文，非常小心地使用其中的某个名字，而不是另一个名字。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25-26，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马太福音16:15-16，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11:27，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问题八，耶稣果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吗？是的，耶稣和我们一样有人的性情，只是他完全没有犯罪。正因为他是真正的人，所以耶稣常常会感到干渴、饥饿、劳累，也会需要睡眠。他会受到撒旦诱惑，正因为他是人，他才能不仅能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而且也能理解我们的局限，同情我们的软弱，又在我们跌倒时理解我们。他也知道和理解我们需要教导、教诲、鼓励、安慰和休息。他真的是一位完美的救主。参考经文，希伯来书2:17，所以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4:14-15，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问题九，当耶稣在地上时做了什么？圣经很少告诉我们耶稣生命中前三十年的事，对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显然是与自己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住在小城拿撒勒。大约三十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公开侍奉，穿梭在以色列的城镇之间，教导人并宣讲真道，医治病人，赶出恶魔，赦免人的罪孽，让死人复活，帮助有需要的人。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十一章五节，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一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八节，于是对那女人，耶稣坐席时高主的那有罪的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问题十，人们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神迹和教导的？大多数人对此都惊讶，有些人知道耶稣的家庭情况，并好奇他是从哪里获得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有些人因为他大有能力的教导和所行的神迹，就喜欢跟随他。许多官长反对耶稣的教导，并指责他打破了犹太人的传统律法。然而，众多普通的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官长，却相信他。参考经文，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关于耶稣生平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问题十一，是否每个看见耶稣的神迹或是听到耶稣教导的人都相信他呢？不是，许多犹太领袖嫉妒耶稣，拒绝了他和他的教训。他们知道耶稣的家庭背景，不相信耶稣真的从天上降下来。他们特别对耶稣说他真正是上帝的儿子心怀不满。最后，他们把他交给了罗马总督比拉多，让他被处死。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二节，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马太福音26:62-64，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7:18，巡抚比拉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问题12，犹太人和罗马巡抚发现耶稣应当受死吗？没有。虽然犹太领袖想极力寻找处死耶稣的借口，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借口。罗马总督比拉多也曾亲自审问耶稣，在审问过后，比拉多公开宣布说，他发现耶稣是完全无辜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6:59-60，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约翰福音19:4，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问题13，为什么比拉多即使知道主耶稣无辜，还是最后处死了耶稣呢？耶稣宣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领袖说服了比拉多，若是他释放某个自称为王的人，就会陷入与罗马皇帝之间很大的麻烦中。犹太领袖既然制造了这样的骚乱，使得比拉多最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9:12，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马太福音27:24，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问题14，耶稣是怎么死的呢？罗马士兵戏弄耶稣，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就带到一个名叫格格他的地方，将他钉十字架。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7:27-31，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唾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37，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路加福音23:44-46，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问题15，在他受死之后，耶稣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约瑟是耶稣的一个秘密追随者，也是最高犹太议会的杰出成员，得到比拉多许可，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他和另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出于爱心，把耶稣的身体用一块亚麻布包裹好，然后把它放在了约瑟自己的新坟墓里，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了墓门口。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3:50-53，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上帝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约翰福音19:38-39，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马太福音27:59-60，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问题16，耶稣的身体留在坟墓里了吗？没有。3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从约瑟和尼哥底母安放他的坟墓中出来。当时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滚开了在耶稣坟墓前面的石头，坐在那里。当主耶稣的几个信徒来到坟墓，准备高抹耶稣的身体时，他们看到石头被滚开了，坟墓是空的。有一个天使在那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天使没有滚开石头，耶稣也可以出去。天使把石头滚开，是让别人可以看到坟墓是空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8:1-6。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使徒行传2:24， 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哥林多前书15章3到6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问题17，若耶稣是无罪的，那他为什么非要受死呢？耶稣乃是代替我们死了，他独自担当了我们应得的惩罚。只有耶稣，上帝完美无罪的儿子，才能为了其他人的罪担当刑罚。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和恩典中，耶稣甘愿献上自己的生命，好使我们能信靠他，在他荣耀的同在中获得永生。参考经文，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1书4章10节，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问题18，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做了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他留在地上，向他的门徒证明他果真复活了，也给他们更进一步的指示。在40天里，他在各种场合向门徒显现，也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人显现。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哥林多前书15章6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问题19，40天之后耶稣又做了什么？耶稣回到了天上，现在在那里统治天上地下的万有。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路加福音24章51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以弗所书1章20到22节， 就是照他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问题二十，耶稣要再来到地上吗？是的，终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次来到地上，并要聚集所有的信徒与他永远同住。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使徒行传一章十到十一节，当耶稣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